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主日正道的信息呢，是约伯记的第三十一章，啊，第三十一章，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十一章啊，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我与眼睛立约，岂能恋恋的瞻望处女呢？首先我们来看啊，这个约伯记的第三十一章，它其实跟三十一章之前约伯他讲的话跟那些圣经是联系在一起的啊。首先我要注意，为什么约伯在三十一章第一节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我给我的眼睛立约，我不会去看那些年轻的女人啊，他就这么个意思。首先呢，弟兄姊妹，这是约伯，我们看之前哈，之前的前几章经文都是约伯在不停的为自己辩护，他强调他自己不是因为犯罪而遭受的苦难啊。而且在三十一章当中，你会发现三十一章他讲的这些话到了一个极致。他不单讲到自己在行为上没有去犯那些罪，他还讲到什么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言语，啊，也就是说在这里呢，一方面呢是他继续为自己辩护啊，去反驳呢人去控告、去捏造他那些罪行；在另一方面呢，你会发现在三十一章当中，约伯在强调他的内心正直，他对上帝的敬畏啊，因为他提到这些细节之处的罪，后边他说他不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神有惧怕、有敬畏。这里呢，约伯对自己的辩护是不是吹牛呢？弟兄姊妹，不是的，因为在约伯记第一章当中，圣经三次啊，上帝在天上两次为约伯做见证，说在那个时代再没有一个人像他怎么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是上帝说的哈。所以说是有前面有上帝为他做的见证啊，与约伯呢他这些为自己的辩护是相符的。然后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我们去看约伯记三十一章的时候呢，你需要注意新约的有一句，新约有一段圣经是跟约伯记的三十一章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啊，被称为什么，教会历史上被称为登山宝训。你看到没有，登山宝训说啊，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怎么样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注意到没有，在今天呢去我们看约伯记三十一章的时候，当我们讲到约伯记三十一章跟马太福音第五章往后那几章登山宝，就是被称为登山宝训之间经文的联系的时候呢，如果没听过那个我们教会讲解登山宝训呢，可以到那个频道里面去看一下我们教会呢关于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个登山宝训的一些讲论啊，你回去看一下。因为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包括在今天哈，实际上在基督教里面很多的牧师、很多的教会，他对登山宝训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在这稍微提一下登山宝训的本质，弟兄姊妹是什么，你要明白。你会发现在登山宝训当中啊，我们的这位上帝、我们这位主，他反复强调一些细节，就是看见妇女动一念就是犯奸淫，恨弟兄就是杀人啊，然后提到你们要爱仇敌啊，你们要做到一个极致啊，打左脸给右脸啊，人逼你走一路你就陪他走二路，为仇敌祷告。登山宝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总结，就是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你们的仁慈像你们天父一样仁慈，这样你们才能做天父的儿女，才能成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说登山宝训本质上，弟兄怎么样，耶稣实际上他在让当时那个时代听他讲道那些犹太人的以色列人，就是说你们这些明白摩西律法的人，你们去试一试，你们去行一行，看不看你能不能做到这些，你不能做到其中的任何一条，那么你就不是神的儿子，你也就不能进入天国。所以说登山宝训，我再多讲一点，登山宝训的本质是福音，而不是他们讲的新律法。因为如果你诚实一点，你会发现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但是今天基督教里面，为什么今日的基督教非常的衰败，有那些什么左派的思想啊，多元包容的思想在里面，因为他们呀，是拿着登山宝训去做去行，你要明白。而耶稣的意思呢，是让你通过登山宝训了解到律法它严苛的本质啊，凡干犯一条的就是干犯众条， 所以说登山的保登山宝训的本质是福音啊。而且呢最后你会发现，你看完整本圣经，你看完新约圣经，你会发现登山宝训里边说的这些细节，那只有神只有耶稣能完全做的啊。所以说呢我今天就先讲这些，你可以去看一下，如果没听过的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教会频道里边那个关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那些讲解。所以说登山宝训的本质呢是指向基督的，而这个约伯记三十一章呢，它跟登山宝训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很多的细节是相似的。所以说约伯强调啊，他没有动一念，他没有用眼睛去看妇女，他没有去叮嘱邻舍的之妻，他是在讲什么？实际上是在预表基督。那、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从圣经整本来说，那只有神的儿子能做到这些。神让他在那个时代做到这些，乃是用他做一个预表啊，我做到这一部分做一个预表。而且呢，弟兄姊妹，你再注意一下这个约伯记的第三十一章，约伯强调律法当中的细节，他没有违背，这是在讲什么？实际上，约伯记的三十一章这里呢，这些话全部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在约翰福音八章六十四六节，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没人能指证耶稣有罪。在那个时代，约伯的朋友他不能指证耶稣有罪，撒旦跟上帝辩论的时候不能指证耶稣有指证这个约伯有罪，只能靠猜。所以说这就是其中一个联系和本质。所以说今天有人读到约伯记三十一章，甚至约伯他为自己辩论的那些经文的时候，有人会说这个约伯太自义，这个约伯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最危险，因为他太自义了，他总在强调自己好。第一个层面，人家没做过这些恶事，人家为自己辩护，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有一天有人控告你强奸杀人，把你抓到法院里，你没做，你要不要去跟人辩论呢？那当然是要辩论的，没必要。你需要认你自己犯了的罪，但是你没必要认你自己没有做过的过犯啊。所以说你在这个方面，你要清醒啊，你要本着圣灵去看。另外一个层面哈，有人说啊，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义人，啊，所以说呢，约伯呢，他明显是有罪，他说这话是谎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呢，除了一方面对比登山宝训，对比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这些经文，来看三十一章。另外呢，你要去看诗篇当中的有一些这个诗篇是怎么说的。你注意一下诗篇十七篇第三到五节，还有诗篇一百零一篇，还有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啊，往上一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诗篇里边啊，大卫有时候这么说话，啊，他说啊，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的嘴唇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贴。诗篇一百零二篇、一百零一篇第二节到第四节怎么说的？我用智慧行完全的道，啊，讲了他怎么完全。然后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呢，在其中是这么说的：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停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我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我使我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为我守了你的圣旨。你的训词，我禁止我的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啊，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一十二节，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弟兄姊妹，大卫真的是像他在诗篇当中宣告的这么完全吗？不是的。你要知道，大卫他曾经强奸杀人啊，不是强奸，他曾经奸淫这个邻舍之妻，然后他杀了人，他也做了假见证。那为什么他敢说这些话呢？弟兄姊妹，因为他的这些话不是出于他自己，也就是说诗篇当中啊，大卫的这些强调自己完全的诗和约伯记当中强调约伯强调自己完全无罪的这些诗，他究竟在生命当中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意义，你要明白。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圣经当中义人称自己为完全称自己无罪的这些诗，他是来预表基督的。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强调这个人本身，而且说这些话的人他自己不一定配得上这些话。你要明白，就像大卫一样，这些话只是为了让这个人在他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看起来跟神的儿子相似。你要明白啊，但是这个预表基督并不代表这个人他就是基督，但是神却让这个人在他人生的某一部分看起来跟基督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整本圣经是指向基督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在讲约伯记，尤其在讲的这个三十一章，这是约伯最后一次为自己辩论，因为说完这段之后，圣经说约伯的话说完了，是因为这些话你要正确的在圣经当中找到相关的经文，你也知道它在我们信仰当中怎样去应用，它应用的价值是指向基督。那约伯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他敢说这些话，那神就让他成为那个样子，那是神的事情，神就把他造成那个样子，神就让他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神眼中的完全人，为的是指向基督。所以说我们在解读约伯记的时候哈，你绝对不要离开耶稣基督这个中心，因为这里面充满对这里面约伯充满对基督的预表，而不是说只在三十八章以后才有对约伯的预表，整个约伯记都是这样啊。而约伯的三个朋友和以利的话呢，确实他恰恰是为了摧毁这种预表，他把约伯定为有罪的，那么约伯跟预表基督这个事情就被废掉了。所以说呢，你始终要站在这个中心上去看约伯记啊。总结一句话，就是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有罪呢？在新约耶稣是这样说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第三节，从至上的神所得之分，从至高全能者所得之业是什么呢？岂不是祸患临到不义的，灾害临到作孽的呢？我们来看哈，这个二到三节是接着第一节，第一节约伯说我不会用眼去瞄那些年轻的女的，然后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终要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意念，为自己的言语，为自己的内心，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意念，在神那里付出代价。因为有一位在高天之上的神，有一位在日光之上的神，我们有一天我们要来到他那里，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说的一切而得到相应的代价。约伯在这里讲的不是现世报，而是永世报，不是讲的现在今世啊，这个好人遭好报，坏人遭恶报，不是这样的。约伯的言论始终讲的是日光之上上帝的审判，讲的是基督在来的时候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约伯说这样一个眼神，就是你去瞄这个年轻女人这个眼神啊，反过来说，或者是一个女的去瞄年轻的男人这样一个眼神，足以使你将来在上帝那里得到咒诅啊。后边说就是祸患临到不义的人，灾害临到作孽的人。你要明白约伯在讲什么。约伯说不是说你去啊真的和一个妇人犯奸淫了，真的和一个女人犯奸淫了，你才算犯奸淫。约伯说什么？你瞄她一眼，你这就是奸淫啊！你看到一个年轻女的长得很漂亮，你看到一个年轻的男的长得很帅，你心里动了这个意念，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奸淫，这个将来一定会受到审判。所以说约伯他讲的这些内容完全跟登山宝训是一致的。你要明白登山宝训第一个层面的重点就是这一切只有神能做到，那第二个层面对于我们的层面来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已经不断的持续的触犯了律法的一点一划，因为每天你的眼都在动啊，你的嘴都在动，你的心也在动，所以说没有人能够在神的律法当中脱罪，除非仰望上帝的救恩。所以说约伯记三十一章他反复有这样的对照，他讲到律法跟审判之间的关系，而且约伯讲的律法跟基督讲的律法是一样的，不是文士法利赛人所说的杀人才叫犯罪啊，真正的实行奸淫才叫犯罪，而是心里有一念就叫犯罪，你恨人就是杀人。你看没有，他跟新约这个登山宝训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约伯在这里强调他为什么不敢做这些事呢？因为在永世当中有审判，在日光之上有审判啊。你去看这个犹大书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看哪，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的罪人，顶撞他的刚愎话啊。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呢提到，时候交到呢， 凡在坟墓里呢听见他的声音就要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什么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说约伯一直在强调永恒的事情，强调日光之上，强调人死后所面对的审判，这跟约伯的朋友所讲的这个现世报是完全不同的啊。三十一章第四节，神岂不是查看我的道路，数点我的脚步吗？原文说是数点我所有的脚步。你看启示录二十章第十二节到十五节啊，当审判的时候案卷展开了啊，有一卷记录人行为言语的，还有内心一切的那卷书，还有另外一卷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的记载受审判啊，海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律法之下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称义，因为律法已经定了我们每一个脚步，每一个道路，你每一个思想，你每一个言语，你每一个意念的罪。所以说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约伯讲的跟登山宝训讲的是一样的，律法是用来定我们罪的，而不是用拿来让我们炫耀的啊。所以说你看在今天的基督教当中总是光强调爱仇敌啊，爱怎么样怎么样，他做不到这些，或者说他只能假装做到这些啊。让你看一下三十一章五节到第八节，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撑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愿我所种的有别人吃，我田所产的都被拔出来。好，我们来看哈，第五节往后是这么说的啊，约伯说哈，我若行这个虚妄的事情，我的脚呢又要追随着诡诈的事情啊，说愿神呢用他公义的天平来审判我啊，愿神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纯正的啊。我们来看这里，首先呢约伯是为自己辩护，约伯强调自己的纯正，自己的正直，然后在约伯记二章三节和二章九节当中，上帝在天上亲自为他做见证啊，上帝说他是完全正直，约伯的妻子也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这是有见证的啊，一位是上帝为他做见证，另外一位是一生与他同住真的了解他的妻子。然后约伯说哈，如果我的脚偏离了道路，如果我的心呀不是跟着圣经去行，而是跟着我的眼啊，就像看女人呀，或者是做一些恶事之类的，如果有任何的斑点和玷污在我手上，这个斑点和玷污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在原文就是摩西律法当中指的不能用于献祭的祭物，这强调完全人，实际上也是在预表基督啊，没有瑕疵，没有完全可以用来献祭的神的儿子。说如果我干犯了一点这样的事情，我的道路出了一点的偏差，就愿我栽种的怎么样别人去吃，后边说愿我的出产，或者说愿我的子孙后代被连根拔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刚才这几句，他跟三十一章后面的那些经文的格，那些经文的那种句式是一样的，都是前面讲律法的一点一划，一点一点的细节，然后后边讲如果违犯怎么样，咒诅临到，看到没有啊？前面讲律法，讲到律法的细节，讲到律法的一点一划，后边是什么？如果违犯，咒诅临到，他就是这种律法跟咒诅跟审判之间的关系，啊。然后这里呢他实际上跟申命记二十八章三十节到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的三十三节是一样的，你看到没有啊？那些咒诅啊，这个什么你聘了妻，别人与你的妻同房，你建造房屋你不得住，你的牛你宰了不得吃，你的驴被人抢夺，你的儿女归别人，你的土产得来的被不认识的国民都吃尽。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耶稣真正的讲登山宝训之前呢，人其实是不明白律法的严苛的程度啊，人以为人很多时候就像那个少年人一样啊，那个有钱的少年人少年官，他觉得我都遵守了。其实耶稣说你没有了解律法的本质，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加拉太书告诉我们， 凡不常照律法所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的都被咒诅。干犯律法的一点一划就是干犯律法的全部。所以说一方面呢，约伯这讲论呢跟登山宝训一样都是在讲基督自己啊。另外一方面呢，约伯在讲跟基督所讲的一样，讲到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律法的本质就是凡干犯律法的一点一划都要受咒诅啊。所以说今天很多的畜类哈，他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以前看到一个三字的一个假牧师，就我们这边非常山东这边非常有名的啊，一个律法主义教会的一个假牧，就跟假牧师一样啊，天天讲行出来活出来。他说啊，你要完全像天父的儿女一样完全，你真那么完全吗？我后来才发现他们教会的人都是骗子啊，然后那靠卖东西坑人之类的。所以说人如果搞不清楚律法的本质，律法跟审判之间的关系，律法跟福音之间的关系，你就不要出来讲道，你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因为你好比一个人脱光了裤子在街上，你不知道在自己在讲什么。你这样的人你是不能去做教师，不能去做牧师的啊。让我们来看约伯记的31:9-12，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在邻舍的门外蹲伏，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吞没，别人也与他同事，因为这是大罪，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这本是火焚烧，直到毁灭，必拔出我所有的家产。你看到这里是不是也提到律法，然后再提到什么咒诅和审判，都是一样的。你注意这句话，约伯说哈，我的心眼如果被引诱啊，去盯在这个别人老婆的身上啊，我在邻舍外头哎蹲着看人家的女的啊，然后后边说我必受什么咒诅啊，咒诅非常严重啊，我女的让人家吞没，我的妻子让人家同房，然后最后我还得受审判，还得被焚烧啊，被地狱的烈火焚烧。这里呢，首先呢跟律法有关系，出自出埃及记27:17啊，还有申命记5:21。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啊，然后耶稣，你注意这里哈。约伯说，如果我的心被引诱去看别人的妻子，然后我在别人的邻舍的门口蹲伏，他有没有说他进去？没有。也要说，约伯不是说我确实做了个东西，而是说约伯说，如果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么我就怎么样，要被审判，要被咒诅。这跟耶稣讲的一样，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跟他怎么样，犯奸淫了。那么看一眼或动一个淫念应该受怎样的惩罚呢？并不像我们所这个中国文化所说的什么发乎情止乎礼就没事了，那是完全是放屁，你知道吧。圣经说的审判是你看一眼，你盯一眼，那么你就因为这个罪孽而灭亡。这是律法的本质，弟兄姊妹，律法的本质不是说什么发乎情止乎礼那种狗屁，而是说你动了这个淫念，你别说你做了，你没有做的时候，这个罪已经足以将你毁灭。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只能去认罪，你只能去求上帝的怜悯。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说这种罪应当什么，你的妻子就得给人家推磨，说别人在他身上屈身啊，这个当然说的有点太形象了，就是说你跟人同房呗。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是大恶，要照人看这不算什么大恶，就是瞄了一眼嘛，就是说哎呀他家老婆长得真漂亮，我就是看了一眼嘛，不行，这是大恶啊。这个大恶这个词在利未记2:14，人若娶妻并娶其母，这变成大恶，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使你们从中间免去大恶啊。然后说呢，这还是当受审判的罪。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后边说因为这是那吞灭直到亚巴顿的火，这个亚巴顿在新约当中就是地狱的意思，而且后边说直到我所有的产业和家产都被彻底拔出。所以说在今天被人轻描淡写的一些罪恶和思想，在律法当中是足以让你进入地狱的罪孽。所以说呢，约伯所讲的跟新约耶稣所讲的律法跟福音的关系是一样的啊。你去看一下马太福音啊，耶稣讲的律法的本质。 然后我们来看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他查问我怎样回答呢？造我在腹中的不也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在这里约伯说啊，他如果厌弃他仆人和他婢女的公平，就是说我是主人哈，我官位比较大啊，我居高位，我有权利，然后他们说什么，他们讲的有理，我也不听，就这个意思。你用今天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什么什么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说什么父母是天啊，孝敬父母啊，要孝敬这个君王啊，那个有的人说啊，说服掌权者，他那个歪曲圣经，就说人若借着自己的权势，或者说借着自己的手中那种权势，就是说你居高位，人家居低位啊，然后呢，你去夺走别人的公平。或者说你不让别人就正当的去辩论，我指的正当的不是说去搅屎啊，正当去辩论。那么神有一天找到你的时候，你也需要为这个事情付出审判。啊，因为造你的也造他，是同一位。所以说讲到这里的时候呢，首先强调一点，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在整本圣经当中啊，圣经呢有强调这个次序啊，顺服主人呀、啊、或者说在这个世界上你要遵守一些适当的秩序啊，那些公正的法律你要遵守，有这样的经文。但圣经当中也强调过，人在上帝面前呢都是神所造的，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说你不能靠自己的权位去欺压人，君王不能靠权位呢去欺压臣仆，去欺压百姓啊，掌权的不能欺压那些普通的人，做丈夫的不能欺压妻子，然后做父母的不能欺压儿女，做老人的呢也不能够仗着自己的位分去欺压自己的孩子，这是圣经当中所讲的事情，所以说是讲的公平公义啊。为什么不能干这些事呢？因为有审判嘛，审判的事情和欺压的事情在将来的时候一定会被上帝清算的，所以说基督徒在世界上不要参与这些恶事啊，尤其这些不公的事情呢，你一只手一只脚，你一句话都不要为他去洗地，因为有审判啊。约伯说，如果做了这些欺压的事情，说神起来的时候，神再来的时候，他数算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回复嘛啊。所以说约伯反复强调，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去动淫念，不可去做这些残暴的事情，不可有欺压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日光之上有审判的神，在日光之下，这个世界结束之后，你要想想你怎么去面对日光之上的那一位神。而且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而且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这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有。在创世纪九章五节和六节当中呢，在洪水之后，上帝对挪亚一家，对当时那个时代宣告，流人血的上帝必流他的血，必要追讨他的罪，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说基督徒在这个时代不要为强权站台，不要为杀人流血欺压殴打的罪行站台，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无论你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如此，在一个家庭当中是如此，在一个社会是如此，在一个整个世界是如此，在教会当中更是如此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六节到十八节。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的一点食物，孤儿没有与我同吃啊！自幼年孤儿和我同长，好像父与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好吧，来看看约伯接下来又讲一件事情，讲到他跟这个贫寒人啊、孤儿寡妇之间的关系啊。他说啊，他说如果我啊拒绝了这个贫寒人的这种祈求，就是说没吃的没穿的啊，如果我呢让寡妇的眼睛绝望了啊，或者说如果呢我把我那些食物啊，就是那些碎渣的部分都给，原文是碎渣哈、啊、都给吃掉了，以至于孤儿没有从其中得到。这里呢你要去看利未记的十九章第九节到十节，还有利未记的二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摩西律法说不可割尽田田角角，也不可拾去什么所遗落的，因为那些是给什么 给穷人留的。然后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而且呢，利未记的23章21节说，为什么要守圣会，守说当至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中间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后边总结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一方面呢，你不要把人逼到绝路，尤其把穷苦的没有饭吃的逼到绝路。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这个守主日也好，我们这个每周的主日聚会，按时聚会，它实际上你要注意，这是神对我们的一种约束。什么约束呢？正面的对我们作恶的约束。就是说在每周不止一次的聚会当中哈，你会发现呢，一方面你在上帝的领受真理，你接受上帝的设定，另一方面呢也约束了你们这种人内心这种想把田角割尽的这种思想。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聚会的时候哈，尤其你每周聚会查经的时候啊，不光是主日，包括每周，因为我们不止一次聚会啊，当你参与到聚会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你会割舍你的社交，你的这个人情，你的这个朋友圈啊，别人叫你去谈生意，别人叫你去参加什么东西，你不可能去了。然后尤其主日的时候呢，你的营业，你的这个利润呀，也就停止了。很多人觉得遗憾，其实不遗憾。为什么呢？给穷苦人呀留一点出路啊。今天的中国人呢，总是喜欢割尽田田角角，想尽了一切的手段啊，挖尽一切的细节，把钱都挣到手。但上帝告诉我们，你不要把这个世界上的钱都给挣光，你要给那些不怎么聪明的、穷乏的、没有钱没有势的人，给他们留一点田田角角。所以说以前在改革宗的时候，那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教训我们说，基督徒啊，要努力赚钱荣耀神，要努力赚钱，然后拼命省钱，拼命奉献，完全是胡扯。圣经告诉我们，日用的饮食就当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剩下的时间享受安息，剩下的时间呢，来到教会聚会听道，领受赦罪的救恩。当你处在这样正常的圣经所许可的这种教会生活当中的时候，你的作恶的心会被大大的限制，你对世界的贪恋会大大的被限制。所以说聚会是对基督徒有好处的，但如果是贪财的人呢，他觉得是一种负担，原因就是在这里，你总想割尽田田角角嘛，啊。后边说哈，你注意后边这几句话，约伯说哈，我不但没有欺压过这孤儿寡妇，甚至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就能去养他们，我好像是他们的父亲，他们很多的孤儿是我养大的。啊，这里有一个 king 哈，有一个原文表示不单没有，反而是做了另外这种事情。啊，出埃及记22章22到24节提到，不可苦待孤儿寡妇，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啊，使你们的妻子成为寡妇，儿女成为孤儿。雅各书1章26节27节也提到，什么是真正的虔诚，就是没有玷污的虔诚，照看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所以说你看约伯讲的这些，其实今天不单很多这个世界上的无神论者在这些罪上有份，很多基督徒在这些罪上也有份啊。很多基督徒啊，就谄媚掌权者，还给自己找个借口叫顺服掌权者，但是却为罪恶背书啊，去苦待这些患难当中的人。而且你看下边这句哈，我从出我母亲的腹就扶助寡妇，就说他扶助寡妇，原文的意思是引领寡妇。这句话很不可思议啊，你这句话要去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章36到38节，说当耶稣啊，他婴孩的时候被带到圣殿里要履行那些律法的时候呢，说有一个女先知名叫亚拿，她是一个寡妇，她跟丈夫住了7年，她就做了寡妇，她做寡妇直到84岁。说到那时候，她被圣灵感动， 他近前来称谢神，对这个孩子，对这位婴孩弥赛亚他的事情，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赎的人讲说。你看到这样一个人没有？你见过一个婴孩除了母腹他就能指引一个寡妇？那只有基督。所以说约伯这里的话是指向基督的。你如果你表面看你根本不可思议，怎么他刚出 刚生下来还不能说话，他又能指引寡妇呢？圣经说就是这样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的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肩膊的膀臂从羊尸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他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这里还是提到干犯律法跟上帝审判之间的关系，你看到没有？整个这三十一章都是这样的关系，律法审判，律法审判啊。约伯说哈，说如果哈，他没有错，他说如果他眼睁睁的看着那穷人没有衣服冻死了，或者说穷人没有衣服遮盖自己啊，如果约伯说如果呢我不把我的羊毛给他捂在身上啊，他会就说他因此为这个事情而为约伯祝福。约伯说如果我抡起我的手攻击孤儿，为什么呢？因为看清楚在城门口都给他站台，这个就是说城门口有帮助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人站在他这边啊，指的是今天你借着你的影响力作恶。今天有很多人啊，他搞强拆啊，搞作恶啊，搞这个什么贩卖孩童啊，为什么？这事情背后有人支持。要不说如果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哈，就愿我的这个肩膀啊从我背上断掉，愿我的肩膀从肩胛骨直接被折断啊。约伯直接宣告咒诅啊。约伯说如果我有这样的恶行如你们所控告，愿神立即惩罚我，显出他的报应。我为什么不做这些事情呢？因为我敬畏神，我害怕审判，我敬畏神的威严，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约伯说自己对神敬畏，有错吗？没有错。在约伯记第一章当中呢，神亲自说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怎么样？远离恶事，而且说那个时代再没有一个人。弟兄姊妹，约伯说这句话不是他在吹牛，约伯的话跟上帝的话是对得上的，你要明白这件事情。就直接指向在新约当中，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出我的罪呢？那没人能指出耶稣的罪，因为耶稣是真正的义人，约伯是他来预表基督的。然后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荆棘说你是我的倚靠，我若因财物丰富，因我手多得资财而欢喜，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心就被暗暗引诱，口便亲手，这也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孽，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我们来看，约伯在这里呢提到一些罪恶啊，所以今天来说呢也是一些假基督徒的罪恶，像三字，像律法主义，什么神学里面通通是这种人。什么人呢？他的指望和他的信仰是在金钱上啊，他信主指望的是财务丰富啊，而得到许多，然后他才欢喜。所以说今天你可见过很多的假基督徒总是做见证，哎，说我信主之前很穷苦啊，结果信主之前今后啊，哎呦，神让我富足了，我现在也有钱了啊，就这种假见证。所以说弟兄们千万不要给人做这种见证，连说都不要说，没你可以去见证基督，你讲基督赦罪的福音，你千万不要跟人说你信主之后啊家庭和谐了，啊挣钱挣多了啊，然后这个儿子也找到媳妇了，这种见证千万不要去做，因为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罪啊。以世俗的财物为丰富为指望，而不以上帝为指望， 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啊十三到二十一节当中，耶稣提到，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又说过，讲了一个财主啊，盖更大的仓库，然后存那个粮食，说：“哎呀，灵魂呀，可以安息了。”神说：“无知的人，今夜要你的灵魂。”凡为自己积财的，在神面前不富足的，都是这样。而且约伯说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是说你心，不是说你把这你这个心中啊，你这种贪恋，就像这个中国人一样，把这种爱钱财的事情明明白白的说出来，而是说你心中有这种贪念的时候，这就足以得到咒诅，啊，往下边哈，说我要看见光照耀，说月亮它这个璀就宝贵的璀璨的移动，我的心在暗中被引诱，我的口说我的这个口啊配上我的手，啊。说这也是当受审判的罪孽，因为我不认，这是我不认在上的那位神。在这里呢，需要看这个申命记，申命记四章十一节到十九节。你看这个十条诫的时候，最主要的是什么？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说除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除耶稣之外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啊，这个地上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爬物，并地下水的形象。而在申命记四章十九节说，也不能举目观看啊，看到日月星辰呀，便被勾引敬拜他。你看到没有？所以说呢，贪财是基督徒常犯的罪恶。另外一个，啊，你说俺没有拜过日月星辰，我告诉你，其实这里的日月星辰也可以指人的，崇拜伟大领袖。崇拜伟人，看那个基督教里边放的书籍，什么属灵伟人传记，啊，某某伟人传记，这些叫什么呀？这不就是就往上翻，这不就是什么？啊，看到那些属灵伟人啊，看到那些璀璨的月亮，然后心就被勾引，然后后边就是你的手啊，往下手配上你的口啊，手舞足蹈，这崇拜的心就出来了，啊。外邦人崇拜偶像，基督教崇拜名目，啊，就是这样的道理。神说啊，神接着仆人约伯说，这些罪啊，在你的内心犯了，也是要受咒诅的。这就是律法跟咒诅之间的关系，啊。然后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遭灾便高兴。啊，我没有容口犯罪啊，咒诅他的生命。这里呀、啊，就要联系马太福音第五章啊，耶稣讲的爱仇，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说你不要这样，你要不要跟恶人作对，打你的右脸给你的左脸，拿你的里衣，连外衣由他拿去，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路。有人求你，有人借贷，不可推辞啊。爱你的仇敌，为他祷告。注意后边哈，这样你们才能做天父的儿子。啊，你们完全像你们天赋完全一样。你注意约伯讲的这些内容跟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本质是一样的。如果靠律法得救，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行完律法的一点一划，像神一样完全，错一点都不行；然后第二个条件是什么？不但要被动的遵守律法，而且要主动的行善，主动的爱仇敌。心里不能有仇恨，这样你们才，而且说你们这种爱啊，这种爱仇敌，就像天父一样完全。弟兄姊妹，这有人能做到吗？这就是指向基督的。所以说，约伯在讲律法跟咒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干犯律法的一点一划跟咒诅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或者说一丁点的不完全跟咒诅之间的关系。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只有耶稣能做到，只有神的儿子能做到。所以说约伯为什么有这些话，是为了使他和他的这言语看起来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是为了做一个预表才有的。三十一、三十二节，若我帐篷的人未曾说，谁不以主人的食物吃饱呢？ 从来没有客旅在街上住宿，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我们来看，约伯说啊，在他那里啊，在他的帐篷里啊，那些寄居的那些客旅的，没有吃不饱的，甚至都能吃上肉，把肉吃饱的。约伯说，凡是在他那个城市，在他面前经过这些客旅，这些路过的人，他都是敞开门迎接。这样的，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二节和路加福音六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有求的就给他，有人向人借贷的不可推辞。若借钱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以酬谢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才能做至高者的儿子。你们的慈悲要像天父一样慈悲。弟兄姊妹，你能做过吗？你做不到的啊。所以说登山宝训，再次谈登山宝训，实际上它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在讲到人跟神的区别，或者说我们跟神的儿子之间的区别，那是本质的区别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的讲论跟登山宝训完全是一致的。约伯讲的是什么？律法跟咒诅之间的关系，跟审判之间的关系，律法的一点一划跟咒诅和审判之间的关系。而登山宝训也在讲这些，而登山宝训更进一步的讲到律法跟福音之间的关系。三十三、三十四，我若像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使我惊恐，以致闭口无言，都门不出。啊，这里翻译成这个像亚当是非常好的。啊，因为这里就跟整本圣经联系在一起了。那亚当不就是吃了分别善恶果子，把责任推到妻子身上吗？啊，说啊，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啊，赐给我，我就吃了。然后呢，往上一点，约伯说哈，如果我像亚当一样遮掩我的过犯，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认罪，或者把罪孽藏到自己心里不去承认啊，后边说呢，又因我惧怕大众，又因宗族的藐视使我惊恐，以致我静默不出门口。这里实际上讲到我们基督徒在信仰当中的两大罪恶，第一个是拒绝认罪推卸责任，另外一个是什么呢？你在一个国家，在一个家族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人会因这个你当地的传统习俗，或者家族的势力，或者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这种政治正确，而不敢讲真话。这个在外邦人当中有，在基督徒当中是有的啊。所以说约伯说他没有做过这些，这里就是说与神的儿子相似。其实耶稣基督，你看整个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真正做到什么？不畏惧人群，甚至也不怕自己家乡的人。你看路加福音四章，耶稣到他的家乡讲道，他家乡的人也挺高兴，结果耶稣说，我实话告诉你们，没有人在先知家里被悦纳的。然后讲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啊，饥荒三年零六个月，只有一个西顿撒勒法的寡妇得救。讲到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一个得洁净的。耶稣在自己的本族本家，那些人本指望他能够说点好听的，结果耶稣说了难听的，然后那里的人呢就怒气填胸，要把他从山上推下去摔死。所以说你看，这里都是跟基督完全联系在一起的。约伯再次说一遍，约伯的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指的是基督啊。而且呢，在约伯三十一章，约伯讲的这一点一划也如同马太福音第五章一样，定了所有人的罪。你要说所有人呢，在上帝面前只能靠恩典，只能靠恩典得救。好，我们看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哪，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鸦，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词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 我必向他诉说我的我脚步的数目，必如君王进到他面前。你注意三十五节是这样说，说约伯说啊，谁可以听我的话啊，谁听听我的这个为自己的这种辩白，说看呐，我的记号，说全能者他会回答我，而且他强调有控告我的人为我写了这个控诉书或者是起诉书啊，这里是这样的。另外一个哈，你看这里哈，约伯讲的话都是出于神的啊，约伯说他是一个记号，约伯说神会称他为义，会证明他的清白，而且约伯说有人告他，确实是有哈。你看约伯记第一章第七节和第一章第八节，当上帝说约伯正直的时候，撒旦说什么？说他并不真的正直啊，真的有人控告他。还有约伯记的第二章，撒旦在控告他，写了控诉书，说约伯说如果他控告我的那些是实话，我就会把他背在肩膀上戴在头上当冠冕。而约伯说有一天我会向他控告我的，把我的脚步说清楚，我会像君王一样临到他。约伯等于说神会给他做见证，而且那控告他的会在神面前彻底的失败。所以说你看到启示录的十二章十节和十一节，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了下去，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约伯强调他被神称义，约伯强调他在神面前是无辜的。那些控告他的人，在今天来说，那些控告已经被赦免已经重生的基督徒的人，在神面前无效。然后三十八节到四十节，我若夺取田地，这地向我喊冤，犁沟一同哭泣；我若吃地的出产不给价值，或叫原主丧命，愿这地长蒺藜代替麦子，长恶草代替大麦。约伯的话说完了，注意这最后几句。约伯说哈，如果这个地啊向他哀嚎，地和上面那些犁沟啊，那些就是那用来推地的那些工具啊，一同哭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吃了这些粮食不给钱，或者叫这个干活的人呀、啊，他叹气，他就过度的劳累，啊。约伯这里用的实际上非常拟人化的哈，在圣经当中你会发现，神说这些地啊这些东西都是有记忆的。那该隐杀了亚伯之后，上帝说地，啊，收了他弟兄的血，然后向上帝去呼喊。箴言书当中提到啊，有四样罪连地都担不起。所以说将来这个天地万物啊，他会在神面前把这些杀人流血强暴的罪呈现出来，这也是一种见证啊。然后呢，约伯最后讲到这个欺压故宫啊，他主要指的是在利未记十九章当中啊，不可欺压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故人的工价不可在那里过夜啊，不可留到早晨。说约伯说，如果我干了这些事情哈，就愿啊，他这个田里这个蒺藜长出代替麦子，恶草代替大麦。说约伯的话说完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辩论。这个话就是说在法庭上辩论啊，为自己辩护的意思。首先呢，你要注意一点，约伯的这最后这几句话，三十一章最后几句，是以什么作为结束的？以咒诅作为结束。就如果做了，甘愿受咒诅。而且他最后讲的这个咒诅非常在圣经当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他提到什么？他的地里长出蒺藜，就是荆棘的意思。你去看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和十八节，从亚当犯罪之后呢，神就咒诅人，地为因人的过犯受咒诅，地就长出什么荆棘和蒺藜来。然后与之相对应的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十九章一到第五节，当耶稣被定罪的时候，兵丁用荆棘做冠冕戴在他的头上，然后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说，你们看这个人。你注意到没有，这里提到这个荆棘和蒺藜不单单是在讲一件事情，而且他提到的是人因犯罪在上帝面前所受的咒诅。 在这里呢，你要去注意一个问题。从31章开始，约伯不断的替自己辩论。约伯说：“如果这个事情我做了，我受咒诅；如果这个事情我做了，我受审判。”我们知道他没做这些事情，神也为他做见证，没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没有在这些事情上犯罪的约伯，你最后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咒诅全部临到他了。你看到没有？你注意到没有？前面他说：“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就让我的身体遭灾，让我的这个产业，让我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产业，让我的儿女都被夺去。”那真的都被夺去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约伯记当中，约伯没有在这些事情上有份，在这些恶事上有份，但他却遭受了那做这些恶事的人才该受的咒诅。这里呢，就指的是一个义人，他行了公义，他在神眼中是完全的，但他却得到的与他的公义、与他的完全、与他的正直不相符的这种咒诅和灾殃。这里呢，是完全指向基督的。因为基督没有犯罪，但基督却担待了从亚当开始到今天人犯罪所应当受的咒诅。那荆棘的冠冕扣在耶稣头上的时候，你要明白去这些，这一切都是指向基督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约伯记的第31章，在31章当中呢，第一方面你要注意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也是约伯记的中心。约伯完全是用来预表基督的，他的正直、他的敬畏神、他的远离恶事、他在神面前的完全，完全是指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呢，31章讲到律法跟咒诅跟审判，就是律法的一点一划跟审判之间的关系。约伯强调，凡干犯律法的任何一个细节，必受咒诅。你还是要连接到马太福音5章，耶稣说什么？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任何人废掉这律法当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您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任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您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端不能进天国。后来耶稣提到动怒受审判，奸淫受审判，骂人受审判。也就是说，约伯讲的跟登山宝训的原则是一样的。律法如果要遵守啊，不是挑着遵守，而是遵守律法的一点一划。你要明白。而当你去试图遵守律法的一点一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神面前是绝望的，你只能仰望神的救恩。约伯在这里呢，跟登山宝训讲的一样，他讲的是凡不能行完律法任何一个细节的，都必被上帝审判。无论是恋慕女人，还是崇拜天体，还是贪恋金银，还是因为畏惧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敢讲真话，这一切都要审判。今天很多人都在这个罪上，你在里面都有份的。所以说最终的结论呢，就跟登山宝训一样，一方面呢，只有神的儿子能遵守这些；另外一方面呢，你只有靠着救恩，只有靠着在神面前去认罪悔改，让上帝赦免你，你才能逃脱审判，进入永生。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啊，在约伯记31章最后，圣经说约伯的话讲完了。这就是约伯他讲到圣经，他讲到他的这个信仰的观点的全部。这不是他自己的观点，这是整本圣经所讲的，也是耶稣基督讲道的核心和本质。因为他讲的跟耶稣讲的是一样的，他的话是从基督来的。所以说你从这里的时候，你要回看在约伯记当中约伯所有的话。弟兄姊妹，约伯所有的话，他不单是在为自己辩护，他里边强调的是什么？仰望日光之上的上帝，在神面前祈求神的怜悯，求神以恩典待他，而不是以律法待他。而且讲到他的救赎主还活着，在末了必站在地上，讲到将来的盼望，讲到末世的审判，讲到死里复活。弟兄姊妹， 约伯的话讲完了，约伯的话当中完完全全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赦罪的真理。所以说你今天在看约伯记的时候，你一定要卡在这个中心上。只有约伯是上帝的仆人，在那个时代只有约伯在那个时代是被神称义的人，只有约伯所讲的都从上帝那里来，无论是他知道的还是他发问的，都把我们引向救恩，引向对日光之上的思考。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脚踪行在正路当中，愿你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在我们信仰当中的每一场聚会当中，都能够在神面前去认自己的罪，去反省自己，去仰望你的恩典而得救。愿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